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路德记，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路德记第一章。上次节目我们看到以利米勒带着妻子拿厄米和两个儿子离开了那充满赞美的粮食之城，就是犹大地的伯利恒，来到摩押居住。当时是士师秉政的黑暗混乱时期，他们因为饥荒到了摩押地。后来以利米勒死了，那两位患病软弱的儿子分别娶了摩押地的女子之后，他们也相继的离世了，只留下婆婆拿俄米和两个媳妇。现在婆婆听说犹大地有粮食，她准备回去，在离开之前他嘱咐媳妇回娘家去，以免他们回犹大去守寡受苦。上次节目我们就讲到拿俄米在离别媳妇的时候对媳妇的谈话。路德记第一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先读到第十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我们再看第十一节，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按照摩西的律法，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娶嫂嫂为妻，为哥哥生子留后。所以拿俄米这样对他们说，假如他们一起回犹大，那里的人是不会跟他们认同的，因为以色列人和摩押人是不相往来的。我们再看路德记第一章第十二节，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拿俄米鼓励他们留在摩押地，也坦白地对他们说，他自己已经超过生育的年龄，不可能生育了。 即或他生下了儿子，他的媳妇儿也不可能等到他儿子长大才嫁给他。下面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神已经审判了拿俄米的家庭，他告诉媳妇他们要忍受神的管教，只是他不想拖累媳妇。我们再看诗诗记第一章第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尔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这三位妇女的别离有决定性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别离，因为它决定了耶稣基督会不会在伯利恒诞生。如果路德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没有跟婆婆一起回犹大，那么后来的东方博士就不必到伯利恒去朝见圣婴，因为他不会在那里降生。今天我们好像看不出这别离有什么样的重要，其实这一个决定关系重大。我们看到拿俄米与俄尔巴亲嘴而别，但是路德却缠着婆婆不放，俄尔巴转身就离开了，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我们再看路德记第一章第十五节，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俄尔巴决定回本地去，他就是回到拜偶像的光景里去。他这一离去，从此他的名字就在圣经中消失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路德选择跟随神，他这一决定就关系到永恒。我们在新约圣经的头一章就再看到他的名字，而且他正是基督的先祖，与基督耶稣有血统的关系。拿俄米要试一试他，看他对神的心是否真诚，所以他吩咐他回到自己的神那里去，跟着嫂子回去。路德记第一章第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在这里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决定跟从神。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悔改，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所说的，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我们再看路德记第一章第十七节，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路德的重要决定，他是真正的选择跟从神。我请你特别注意，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信徒常常说要立志奉献给神，说了很多但没有贯彻始终。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立志为神，路德的决定是属于这一种。首先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换句话说，他对拿俄米说，我决定跟你去，我不是以这为借口好叫自己能到巴勒斯坦地区。第二点，他说，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哪里住宿。换句话说，他不但跟着拿厄米，而且也愿意与他同患难共生死。第三点，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意思是说，我已经与我自己那些拜偶像的同胞一刀两断了，我愿意与你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共存亡。弟兄姐妹，你如果不能与属神的人认同，你就不可能跟从神。路德知道自己的决定会使自己在本地遭到厌弃，但是他愿意成为属神的人。第四点，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从这一句话，我可以解释为什么路德会嫁给一位软弱多病的丈夫。理由很明显，就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又认识这一家知道这一位神的人，他就嫁到这个家庭来了，自己也认识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第五点，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他的意思是说，以色列的希望就是我的希望。以色列民相信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在应许地那里从死里复活，那正是亚伯拉罕的希望。亚伯拉罕从来不相信自己要上天堂，他只知道自己要在那一个应许地从死里复活过来。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买下麦比拉洞，把撒拉葬在那里，后来他自己也葬在那里。以撒也有同样的盼望，连老雅各也是一样。虽然他死在埃及，但是他吩咐孩子们要把他葬在他先祖所埋葬的地方。那是因为他们都有同一个盼望，就是在应许地从死里复活。他们在寻找一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的话，那是旧约的盼望。可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主耶稣在上房却对门徒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所要预备的地方是在世界以外的，这是个完全新的观念。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在这个地上赐给他一个永久的家。现在路德不单说拿厄米在哪里死，他也在哪里死，他还说他也是在那里埋葬。所以路德所盼望的正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盼望的一样，就是葬在应许地，将来在那里从死里复活，这是旧约的盼望。第七点，他又说，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表示他的决定不是意气用事，而是为着将来的永恒做出的决定。我们在路德身上看到的是真诚的悔改。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悔改，很多人以为流几滴眼泪就算是悔改。哥林的后书第七章第十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请注意，懊悔不是等于得救，但是懊悔可以带来得救。但是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世俗的忧愁是什么呢？他也是有流眼泪的。我们看他们婆媳三人分手的时候，尔尔巴也流了不少眼泪，他跟路德一样的伤心。 到底他跟路德有什么不同呢？阿尔巴也流了不少泪，只是他不是出于真正的悔改。哥林的后书第七章第十节的懊悔，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改变主意，本来要朝这个方向的，但是后来却改变了主意，回头朝另外一个方向走，那就是悔改。有很多人已经到了要悔改的地步，他们也表示要悔改，也流了一些眼泪，但是他们始终改不了，还是照着原来的方向走去。阿尔巴就是这样，他跟路德一样哭得好伤心，但是他并没有回转去选择真神，向着伯利恒走去，结果他还是回去拜偶像。今天有很多人会流眼泪，流泪痛哭不都是代表悔改？虽然一个人懊悔多多少少会流泪，但流泪不等于悔改。今天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救主基督，他们很感情用事，凭着自己的感情做见证，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得救的生活。我认识一些人，每次他们站起来做见证都令人流下眼泪，他们的谈话中也带着泪，但是我认为他们还没有重生得救，他们只是凭着感情行事，就像俄尔巴一样。我从多年的传道经验中已经学会了少信任眼泪，以前我很相信眼泪，现在我明白了，很多人流泪但并不是真正的觉知。有时候一个人可能一滴眼泪也没流，真诚地接受基督做救主了。我认识一对夫妇，在一个复活节的清晨礼拜中，他们的教会来见我，他们一面哭一面述说自己如何如何，在旁边的人都深受感动，但我知道他们没有真正得救。另外又有一对夫妇，一点也不伤心，没流眼泪。有一位长老就走过来悄悄地问我，你说他们悔改了没有？我知道他们是真正重生得救了，一直到现在他们还为着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你有没有真正的觉知接受耶稣基督呢？还是你只掉几滴眼泪？眼泪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圣经说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那样的悔改没有用，只有真正的悔改才能叫人得救，就像路德那样。路德决定跟从神，他说，我愿意面对贫穷，愿意被人厌弃，也愿意终生做寡妇。他为了跟从神愿意面对这一切，因此他决定跟着拿尔米回伯利恒去。下面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十八节的经文，拿尔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拿尔米知道路德既然做了这样重大的决定，他绝不会反悔，所以就不再劝他了。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十九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现在这个流浪的家庭回到老家了，但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是一位老寡妇拿俄米带着一位外邦的女子路德，她也是一个年轻的寡妇。 路德记第一章第20-21节的上半节，大家听我来读。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这满满和空空是两个极端，拿俄米满满的出去，却空空的回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享有基督你的一切，享有一切属灵的福气。如果你离开基督，与他断了交通，你就会在他之外，并且受到他的管教，然后你就空空的回来。不过很感谢神，你到底还是回来了，像那一位浪子一样回家了。你会看到天父正伸出双手来等候你回来，他会再次的像过去那样赐福给你，对你一样的仁慈，就像回家的浪子受到上好的款待一样，有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又为他在肥牛犊宴客庆祝一番。现在拿俄米要他的朋友们叫他马拉。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21节的下半节，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不过圣灵还是称他为拿俄米，他仍然是那一位可爱乐观的拿俄米。路德记第一章第22节，请大家听我读。拿俄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他们回到伯利恒正是收割的时候。现在他们离开了摩押，在路德记第二章，他们会来到在伯利恒附近属于波阿斯的麦田。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继续看下去吧。让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这里第一次介绍波阿斯，他是这个故事里的重要人物，他就代表救赎主。这节经文马上就告诉我们，他与以利米勒是有亲族关系的。波阿斯预表基督，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我们有这么一位亲戚，他成为人的样式和你我一样，只是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的，只有他才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波阿斯这名字的意思是力量，他正是有权势又富有，你也可以说他有征战的能力，又是个按着律法行事的人。我们再看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这里给我们看到一条很稀奇的律法，摩西律法中有吩咐庄稼的主人要为穷人留下麦子在地上，甚至留下田角的地方不割，让穷人可以来拾取，这是神对穷人的看顾。现在路德很穷困，要到田里去拾取麦穗。为穷人遗留麦子的律法在利未记第19章9节10节有记载，这里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吩咐他的百姓要照顾穷人的需要。神也不是分发钱给那些穷人，而是要他们自己去拾取麦穗。旧约圣经在其他的地方也提到这一条律法，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就继续来查考，并且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讲到波阿斯怎样以厚恩来对待路德。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感谢主，我们从路德记第一章的后半章跟第二章的头两节，我们看到这么丰富的真理。上帝的话语真是宝贝，正如圣经所说的，他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但愿这些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使我们在属灵的生命方面长大，使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面能够讨主的喜悦。